你因为是生嘛，就是被他弃光了啊，他实在是没有生嘛，所以没有生也没有灭，你知道有生有灭呢，就是被他弃光了，这样意思。菩萨虽末不尽善本，虽生不长诸恶。那么前面这一节呢，这个生末是不真实的啊，有是有啊，不真实是虚妄的。在这个虚妄的境界里面呢，凡一切的生死凡夫啊，在这个生死里面流转，那么知道他是真实的，就被他弃光了。这个菩萨呢，菩萨不是，菩萨虽末不尽善本，菩萨为了度众生啊，也到这个生死的世界里面来，那么他也随之有生有死，他虽然有死不尽善本，他这个一切的善法他不消不熄灭，他继续的做一些善法。这个这里面呢有一个意思，这个阿罗汉呢，他要是他这个生命要死亡了的时候啊，他就把这个五蕴身呢熄灭了，五蕴身灭了以后，不再有舍受相应识了，他就是灭了善本了，叫灰身灭智啊。这阿罗汉呢，他入微涅槃的时候呢，他这个身体火化了啊，变成灰了啊，或者有舍利，有舍利。这个灭智，他在生存的时候学习佛法，得到了无额的智慧，得到了种种的智慧。等到入微涅槃的时候，这个智慧也灭了。这个《罗汉经》有这个话，那么就是尽了善本，这个善的本是善法熄灭了。这个菩萨这个道行也是很高啊，他也能入微涅槃的，但是他不入，他不灰身灭智，前一个身体呀死亡了以后，他又继续在这个身体，继续的在这个生死的世界去做种种功德，不灭这个善法的功德啊，他继续的度众生的，不尽善本。是虽生不长诸恶，他末灭了他也不灭啊，他生在世间上啊，他不和凡夫也不同啊，这个凡夫在世间上啊，虽然有的时候做功德，有的时候他也造罪的，迷迷糊糊的造罪，造种种恶事，而这个菩萨不是，菩萨不做一切恶事，是不长诸恶，就是不做一切恶事的。所以说这个菩萨是大悲心呢，在世间上度众生啊，只是做功德而不做不造罪的。四是佛告舍利弗，有果名妙喜，佛号无动。在前边啊，舍利弗正在问维摩居士，你从什么世界啊死了，你来到娑婆世界呢？维摩居士不说是不生不灭的，我没有说不回答他这个问题，等于是那维摩居士不回答，但是我们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啊，就说了事实啊，佛告舍利弗啊，是你知道吗？有果名妙喜，是这样的，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啊，我们这个是娑婆世界的东方啊，过去一千个世界，那有一个世界叫做妙喜，这个阿弥陀佛国是在我们这个世界的西方过十万亿佛土，这个阿处佛国这个妙喜世界是在娑婆世界东方啊过千个世界，一千个世界，那么有国名叫做妙喜，妙喜呀、啊。就是阿处佛国有种种的微妙庄严，所以看见了心里面生欢喜啊，所以叫做妙喜。佛号无动啊，那个世界上有一位佛叫做无动如来， 这个乌冬呢，我们讲这个这一品的题目的时候讲过了啊。是为末节于彼国末而来生词，说这个为末节居士啊，他就是在那一个世界，在这妙喜世界啊，乌冬佛说，在那里末而来生到这个娑婆世界的。舍利弗言：“未曾有也。”这个舍利弗尊者就一听见这个话，哦，心里面很欢喜啊，就赞叹说：“未曾有也，这真是未曾有的呀，殊胜的事情了啊！”怎么样未曾有呢？说世尊呐、啊，是因乃能舍清净土而来要此多怒害处。说这个人呐、啊，这个维摩居士这个人，他能弃舍那个清净安乐的世界。我们来到这里，来到娑婆世界，他欢喜这个啊多怒害的娑婆世界，啊，先欢喜在这里住，这真是未曾有。人都是愿意到清净安乐的世界嘛，我们都不高兴这个娑婆世界这个污浊，娑婆世界的多怒害，啊，很多的烦恼啊，而这个怒害的烦恼特别多，哎，这个愤怒心很强的。啊，常有些暴力的事情，所以这个害。那么这个要此多怒害处啊，这句话这里面也有多少有点疑问的意思啊。他欢喜呀、啊，这个多怒害的地方，欢喜在这里住啊，这是未曾有。舍利弗尊者这边讲，底下们我们就是就回答说。于舍利弗，于意云何？日光出世，与名何乎？这正是解释这个问题。是先说一个譬喻，大曰：佛也，啊，不是的，是日光出世，在无众明。太阳的光明一出来的时候啊，很多的黑暗都没有了。那么这个表示啊，这日光就表示大菩萨，啊。像文末劫就是个大菩萨的光明啊，他来到娑婆世界多怒害处啊，多怒害处就在他心里面是不显现的了，是不能影响他的呀。他并不和这个，他并不是欢喜同这些多怒害的人在一起住的，不是那么意思。文末劫言：夫日何故兴言菩提？这个意思说，你不欢喜呀、啊。与多怒害的众生在一起住，那么你来娑婆世界做什么呢？说夫日何故兴言菩提？维摩诘就是就问了，说是这个太阳啊，为什么在这个在言菩提里面呢？哦，在天空里行呢，行于言菩提呢？答曰：欲以明照为之出名啊，是他想要用这光明啊来破除黑暗的，是这样意思。文末劫言：菩萨如是，也是这样子，虽生不净佛土啊，为化众生，不欲一二共合也。这个菩萨虽然是生在不清净的佛世界，他是为了教化众生的，想要用光明啊来破除众生的黑暗的，不欲一二共合也，不是欢喜和众生的这个与此众生在一起住的意思，也不会同众生啊同流合污的。所以不与二共合也，那么断灭众生烦恼耳，就是来呀、啊，这个菩萨来到这个世界来消灭众生内心的烦恼暗的意思啊，不是欢喜同他在一块住的意思。四时大众可仰欲见妙喜世界无动如来，这是我们普通的人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啊！这大菩萨境界是不是这样的？众生不能影响他的。四十大众可仰欲见妙喜世界。现在的法会大众啊，听见释迦牟尼佛的话，知道维摩居士是从阿处佛国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法会大众啊，可仰啊。就像渴了想要喝水似的呀，这个仰慕维摩诘就是这个所来的这个阿处佛国，所以欲见妙喜世界啊，这妙喜世界这么样好，我们什么样子呢？我们愿意看一看哈、啊。是无动欲见妙喜世界，无动如来还欢喜呀、啊，要见无动如来， 即其菩萨声闻之众啊啊，那里的菩萨那里的啊声闻啊，想见佛之一切众会所念，这个大众的心念呢，心里面有这样的可仰之情。佛释迦牟尼佛这个继而常照的真心呢，知道了，知道一些众会啊心里面所念想的，就告维摩诘言：善男子，唯此众会现妙悉果，无动如来，即诸菩萨声闻之众。啊，释迦牟尼佛知道大众要见啊阿处佛果啊，要见佛、见菩萨、见声闻，但释迦牟尼佛啊就告诉维摩诘居士，招呼他叫善男子，唯此众会啊。现这个妙悉果，现妙悉果的无动如来，即诸菩萨声闻之众。因为什么呢？众皆欲见，于是维摩诘心念：吾当不起于坐，皆妙悉果，体为山川七谷。这底下呢，维摩居士就现这个是妙悉世界啊，皆到娑婆世界来。他这怎么样现法呢？他有这么一个次第啊，说这个有神通的人呢做事情怎么样做法，我们没有神通，我们要做事情怎么一个做法我们不说，这个有神通的人做事情啊，看这文上也说出来他的次第。于是维摩诘这个居士啊，他奉释迦牟尼佛的命令啊，他当然是依教奉行了。他心里面先这样思维，说无当不起坐，我应该不要离开这个座位，不要站起来，不动啊，不动一坐，就是结这个妙悉果。在这里说这个结，实在就是取来，取这个妙悉果来。这个妙悉果的体为山啊，或者是川溪谷，或者江河大海泉源。这个妙悉果还有提弥苏山，它这个世界也有日月啊，还有星宿，还有天龙鬼神，嗯，阿主佛国也有鬼神，嗯，还有梵天等宫啊，这个日月星宿天龙鬼神梵天的宫殿，并诸菩萨声闻之众，城邑聚落啊，这个大的城市、小的城市还是乡村，这里面的男人、女人，或者大的大人或者小孩，嗯，这个阿处佛国世界有女人，这个阿弥陀佛国是没有女人，嗯，这个不一样，嗯，乃至无动如来。啊，就把这个妙悉佛国这么多的事情都接来，嗯，即菩提树啊，即那个阿土佛在那个树下成佛的那个树叫菩提树，诸妙莲花。这阿土佛国有很多的妙莲花，这个我读这个阿土佛国经啊，是大宝积经里面呢有个不动如来会，他说他那个世界的莲花都是一千个叶的啊，千叶莲花，是能与十方作佛事者。这个妙莲花他能够在十方世界做佛事，就是佛用这个莲花能够把它散在十方世界去，到十方世界这个莲花上面能变出化佛，有化佛坐在莲花上啊，也能放光明，也能演出佛法啊，教悟众生，所以叫做诸佛事。三道宝阶，这个阿处佛国还有一样特别的事情呢，有三个道路，有三条道路，就是有这条道路，有黄金的，有白银的，有琉璃的，这么三条道路。三条道路是什么道路？是宝阶，就是用金银琉璃这个宝啊做的道路。这个道路是个就是台阶啊，一个阶一个阶的。怎么样叫做一个阶一个阶呢？就从阎浮提直到了天，就是从南阎浮提呀， 一直地呀 高到倒立天上去，就是须弥山顶了。嗯，从须弥山顶啊，就是造这么一个台阶，这个台阶一直伸展到南阎浮提来。这个宝阶做什么用呢？是一尺宝阶诸天来下。因为这个宝阶啊，有这么一个宝阶呢，就是三十三天上的人呢，就从这个宝阶下来，下来做什么呢？喜为礼敬无动如来，完全是为了啊礼拜恭敬无动如来的关系，听受经法，听受无动如来讲说佛法啊，就是来到人间呢听佛说法，从这个宝阶下来。这个诸天呢本来是有神通可以在虚空里飞来飞去的了，但是有了宝阶呢，他也愿意在这上游戏啊，走一走，尝尝这个走一步一步行的这个味道。阎浮提人一登七阶上升倒立，这个阎浮提的人呢，一登七阶也能够啊登这个台阶，这个宝阶啊上升到倒立天去。倒立天干什么呢？见彼诸天，见彼诸天，那去看一看彼诸天呐、是什么样子，看看彼诸天的宫殿园林之美也，这个意思。这可见呢，阿主佛国天上的人和阴间的人可以来往，就和我们这个世界不行，我们世界这个阴间的人想到天上去可不行，天上的人当然可以，要想来是能来到阴间的。这个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当然也有这个事情，就是释迦上一次讲过，释迦牟尼佛到倒立天呢为母说，为他母亲呢说法，那回来的时候啊，释迦观音呢派人呢把也造了三道宝阶，从这个倒立天到南阎浮提的。但是那件事过去以后，这个宝阶就没有了，就沉没到地里头去了。成就如是无量功德，这个阿土佛果经上说，是他们那个世界上人间的人的相貌和天上的人没有什么分别，都是很美的。成就妙喜世界，成就这样的无量无边的功德，上至阿伽尼扎天，下至水际，这个我们这都是说维摩居士内心的思维呀，思维要取把妙喜世界取过来呀，是从什么分地取来呢？最高到阿伽尼扎天，就是色界净天，色界最高的一层天。因为这个无色界它也不离开色界，也不离开欲界，所以这里它是没有形象啊，所以就不提了。下至水际，下至水际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有水，有水轮，水轮外面有风轮，像现在的呀这个天文学的说法，水轮就这个风轮就应该是大气层了。那么这里说下至水际呀，就把这个大气层不算在内，从水际呀开始上至阿伽尼扎天，这个范围内呀，以右手断取，就是维摩居士是伸着右手啊，就把它断过来了，就是取过来了。从这个水际到阿伽尼扎天以外的分际，就是断，就把它断开，就取到娑婆世界来。如陶迦轮，这得说个比喻，说这个陶瓷啊，是这个瓦器的这个陶瓷家，他有一个轮，这个陶瓷是像拿这个轮似的，一手就拿过来了。是维摩就是拿这个阿处佛果世界，也像拿这个轮似的，入此世界。入到娑婆世界来，由此花蔓是一切众，也又说一个比喻，就像拿这个花蔓似的， 啊，用这个花用线把它连贯起来嘛，就是幔啊，像拿这个花幔呢给人看似的，给一切人看似的，这表示很容易的啊，不是说很沉重很费力气，不是的。作是念已，文本就是这样的思念完了，就入于三昧，然后啊入定。这个入定呢，就应该不应该是第四禅，或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应该是入第四禅。入了第四禅的时候啊，是现神通力，入这个定里面就现这个殊胜的神通，就是六通里面的如意通了。一起右手断其妙义世界，至于此处。入了现这神通力啊，什么样子呢？就是他伸出来这个右手啊，就断其妙义世界，就放在娑婆世界这个里边来了。彼得神通菩萨即声闻中，并于天俱发声言。这个时候啊，彼妙喜世界的菩萨啊，声闻中里边得到神通的菩萨，那么应该是啊，就是得神通一定是有禅定的人，有了禅定啊，才能有神通。这里面就是有天眼通的人啊，这个有天眼通的菩萨和这个阿罗汉有天眼通的这个人，和并于天人，并其余的这些有天眼通的天人，俱发声言，他们都有点恐怖，就说了。说为言世尊呐、啊，说是啊，世尊，谁取我去？谁把我们拿去了？愿见救护，这有什么危险吧？是愿佛来救护我们。无动佛言呢，非个所为。无动如来回答说：这个不是我做的事情，是维摩诘他的神通力所做的。其未得神通者，不假不知，即是说妄。其余的没得天眼通的人呢，他不知道他居住的这个世界已经被拿走了，还不知道。虽然不知道，但是其他的有神通的菩萨声闻并于天眼呢，向佛表示啊，有一点恐怖，请佛救护，说话了啊，他们没得神通也能听见呢，也会感觉到有点进步的。但是我经过佛这么一解释，你就没有事了哈。是妙喜世界谁入此土而不增减？这个妙喜世界，虽然入在娑婆世界来了，但是妙喜世界还是原来样，原来那样子大小，也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于此世界已不排碍，于在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是不是也还是也不感觉到拥塞啊？如本无异，像原来一样，也没有什么变化。这个念这是不可思议的神通啊，能有这种境界。而是释迦牟尼佛告诉大众：汝等切观妙喜世界无动如来，其果言是。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就是告诉大众：汝等。切观妙喜世界其他的事情暂时不提，现在看看妙喜世界，也可以观看那无动如来那个世界的庄严的美妙。菩萨行径，那你那个世界的菩萨他的六度怎么样清净，那些阿罗汉的弟子的清白没有眨眼的他们的德行的庄严。皆曰文言已见佛劝他们注意地观察，那么大家回答说文言已见。佛言要菩萨欲得如是清净佛土，应当消无动如来所行之道佛又是劝法会大众说，要是菩萨想要得到这样清净的佛土当消无动如来所行之道，应当消息无动如来在因地的时候所修行的六波罗蜜的道行就可以成就了。那么这上面说要菩萨欲得如是清净佛土 这菩萨将来要成佛的，成佛的时候他一定是有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怎么样清净庄严呢？是这个是那个菩萨的菩萨道所造成的。所以佛劝呢，菩萨欲得如是清净佛土，当下无动如来所行之道。嗯，要是阿罗汉他不想要成佛，他就没有这件事了。所以这个清庄严佛土广度众生是大乘佛教的事情，小乘阿罗汉就没有这件事了。现此妙悉果时，说不世界十四诺耶陀因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皆愿生于妙悉佛土。这个舍利弗尊者看上去啊，常常是被维摩居士啊贬斥他的，他要一说话就是碰就不对劲儿好像，但是事实上啊功德不可思议。所以是现持妙悉果的时候，娑婆世界有十四挪耶陀因发无上菩提心了。嗯，这个十四挪耶陀，挪耶陀是个意啊，这个意啊有十万为意、百万为意、千万为意、万万为意的。这个印度啊通常多数是十万为意，这是那个时候，现在不知道。十万为一，那么就是十四挪耶陀，就是十四个十万，十四个十万是多少万？多少？这么多人呢？娑婆世界有这么多人呢，发了无上菩提心了。嗯，皆愿生于妙悉佛土，他们这么多人都欢喜呀、啊，往将来啊命中的时候，往生到妙悉佛土去。好，娑婆世界是多怒害处啊，不安全，所以愿意到妙悉世界那边的清净庄严呢、啊、那么多的大菩萨大阿罗汉啊可以同住的了。嗯，释迦牟尼佛即即之曰当生彼国，这是释迦牟尼佛即预言为他们说了，是当生彼国，是你们愿意生个妙悉佛土，你们是能够满所愿的，将来一定能升到彼妙悉佛国的。思妙悉世界于此国土所应遥矣，其事其宜还复本处，举重己见。这个时候这个妙悉世界由舍利弗尊者的发问呢，才引起了这一件的功德的事情。所以妙悉世界在这个娑婆世界所应该利益的事情已经做完了，就还复本处，那么这个维摩诘就是又把它送还到原来的地方去了。这个这么一来一往啊，举重皆见，是阿处佛国的那个世界上的人，我们娑婆世界上的人，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的。佛告舍利弗，汝见此妙悉世界，即无动佛法，唯言已见。世尊，愿使一切众生得清净土，如无动佛，怀神通力，如维摩诘。前面啊，舍利弗尊者请问维摩诘居士啊，他是从什么佛世界到娑婆世界来的？那么后来啊，释迦牟尼佛告诉他，从啊是妙悉世界无动佛所来的。那然后嘛，大众想要见啊无动如来啊妙悉世界，那么佛就命令啊维摩居士把他现啊取妙悉世界来。这件事完了，那么舍利弗尊者他是发动这件事的人呢，所以这以下这段文呢是舍利弗尊者赞叹这件事啊。那么但是一开始呢是由释迦牟尼佛有告舍利弗，是汝见此妙悉世界即无动佛法，你看见了妙悉世界的庄严呢，即无动佛的呀境界了吗？那么这实在是已经见过了， 而释迦牟尼佛还要这么样问呢，这个意思就是发动舍利弗尊者来赞叹的意思。说威严已见，这时候舍利弗尊者回答说，是的，我已经见到了。世尊，愿使一切众生得清净土，入无等火。这底下正是赞叹了，但是这段这几句话是发愿，是希望啊，使令一切众生啊都能够得到清净的佛世界，像无动佛的那个世界那么庄严，能居住在这样清净的佛世界里面。这个得清净土，也就是说你能居住在这样清净的佛世界里边的意思。当然是有这样清净的佛世界居住是很好的。怀神通的如美维摩诘，这个能把那个世界取到娑婆世界来，这个神通这是不可思议了哈，这是阿罗汉所不能及的，阿罗汉所办不到的哈。所以要是得到这样大的神通啊，能像维摩诘那样的神通，这是太好了哈。这是舍利弗尊者发这么一个愿，是愿使一切众生得清净土，入无动佛，怀神通力如维摩诘的。世尊，尔等快得善利，得见世人亲近供养。那么这底下又说到他的这个感想啊。世尊，我们呢心情上非常的庆幸啊，非常的快慰啊，得到了很好的利益。什么呢利益呢？什么功德呢？得见世人亲近供养，我们能够见到这位维摩居士啊，能够亲近他，瞻仰他，能供养他啊，这是非常吉祥的了。所以这是快得善利。其诸众生要尽现在，要佛灭后，闻此经者宜得善利。那么这是赞叹这个经。其诸众生，是其余的一切众生啊，要是佛现在的这个时候的众生，或者佛灭度以后的众生，闻此经者啊，听到这一部经啊，这个维摩诘说是经，宜得善利，他也是能得到功德的。当然这个佛在世的时候能见到维摩居士，也有可能听见他演说佛法，如果都是灭度了，那么只能够听到这部经了啊，他的这个他说的佛法流传下来啊，我们或者能听到，能得到善利的。这是总说，这底下别说啊，况夫闻已信解受持读诵解说，如说修行，这都是总说啊。说是闻此经者还能够得到利益，何况你闻已还能够有信心，能够明了这个经的道理，是受持读诵解说。能受持读诵这个经的文，这个经的文能解说其义，能为人解说。这个受持啊和读诵啊意思是相通的，就是读诵这个这部经的文，这个受持呢就是不断的温习不忘不失掉，所以叫做受持。那么解说当然是依这个文呢去说明它的道理啊，为别人解说。如法修行，这个闻已信解受持读诵解说啊，这属于闻会和思会。如法修行就是修会了。这个修会也是能使令自己转凡成圣的智慧，是要有熟得四经典者，是不是闻此经能得善利，何况闻以信解受持读诵解说如法修行呢？那个利益是更大了。那么这一段文是总说的，这下面是别说，是要有熟得四经典者， 要是一个人呢，他这个时候能够取得这部经典的话，便为已得法宝之上，他便是已经得到了法宝的保障了。就像人呢，得到了这个宝藏啊，但是还没有开开啊，可是已经得到了啊。这个，所以我们得到了这部经，还并没有啊听闻这部经的道理，没有去学习，但是你这个法宝的宝藏也是得到了。只要有读诵解思其意，如说修行，再为诸佛只是护念。是，要是有人呢得到了这部经以后，他能够读啊，读这部经的文，而又能诵下来啊，背之本啊能把它背下来，叫做诵。又能够啊通达这部经的道理啊，能解释这一部经的道理，或者为别人解释其意啊，为他人解说这部经的道理。如说修行，你为人解说而又能如其所说的那样去修行去，那用这个这部经说的这个地义地的道理呀、啊、来修来修正自己的身口意业啊，三业随智慧行，再为诸佛智慧念呢、啊、那么你能这样修行有什么功德呢？再为诸佛智慧念，才为十方诸佛所护念啊，十方诸佛那个大慈悲光明啊能护念你。这个护念什么意思呢？就是啊能加持你啊，使令你啊远离一些过失，增长功德的意思。那么这就叫做护念。这个能保护自己的安全呢，就是自己没有过失，能够多积积功德，多栽培善根呢，就是保护了。那么佛十方诸佛的慈悲呢，也正是这样意思，能护念你呀、啊，成就这样的功德，这叫做护念。那么呢，要是自己能够读诵解思其意，如说修行啊，你本身能这样做呢，你就和十方诸佛啊有了感应了，所以得到佛菩萨的十方诸佛的护念的利益。其有供养如是人者，当知斋位供养于佛。假设有人呢能供养这个人啊，能供养读诵解思其意，如是修行诸佛护念的这个人呢，当知斋位供养于佛，应该知道你就是供养佛了。那么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能够啊读诵解思其意，如是修行啊，你就是啊你的内心里面已经栽培了成佛的善根了，有了成佛的种子了，那么你将来就是一定是要成佛了，那么就是将来就是等于是未来佛，所以说当知斋位供养于佛。其有书持此经卷者，当知其实即有如来。要是有人能够书写受持这部经卷的话呢，当知其实应该知道这个人的那个房子里边呢就是有佛了。有佛当应，要是说理论上说应该说有法身如来的境界。不过这个所以说法身呢也还是平等的，要说是就是有佛呢，这表示特别的尊重这件事，这件事特别的有功德的意思。要闻是经能随喜者，是人在位取其之。要是有人听闻了这部经的道理，能随喜者，能随顺呢这部经说的地义地而欢喜的人，是因在为取其子，是这个人呢，他就是取向无上菩提了。他不向于三恶道，也不向于人天，也不向于阿罗汉，他是向于无上菩提的人了。那么就等于说他是菩萨了。这个于地义地能随喜，能随喜的人，就是他心呢 能够他的内心里边呢有了啊消息地义地的智慧了，这个地义的智慧与地义地相应呢，就是相于无上菩提了。嗯，要能信解此经乃至一世纪记，为他说着当知此因即是受多罗三藐三菩提记。是假设有人能够信解此经，对于这部经说的道理能够有信心，而又能够理解。当然这个信心呢是建立在理解上面的，如果你不解，这个信心也不牢固。好，有的人虽然解他还没有信心啊，那么啊也有这种人的。现在说是有信又有解，有解又有信的话，这样人呢信解此经啊乃至于四纪记，就是这里说四纪就是最少能够有四纪记这么多的话呢，能信解而又能为别人演说的话，当知此人即是受恶多罗三藐三菩提记了。这意思就是等于啊佛为他受记，说他将来要成佛了，等于这个意思。这个你能信解，你又能为他演说，就是你思想里面呢你已经思维这部经的道理了，也就是栽培无上菩提的善根了，也一定能成佛的啊。所以叫做受恶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虽然不是这不是表面上没有见到佛闻佛为受记，但是也等于佛受记了。所以说即是受恶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这是舍利弗尊者赞叹呢小习维摩经的功德。法供养品第四三，前边是是见阿处佛品第十二。从这个无论哪一经都是有序分，有正中分，有流通分。前边呢这个序分正中分都讲完了，这以下呢就是讲这个流通分。这个流通这个话什么意思呢？这个流啊就像高山上流下来的水，它往下流的时候通达无碍啊，中间没有阻碍，所以叫做通。这表示佛菩萨所讲解的这个妙法是能利益当时的呀闻法的人，但是经过弟子的结集呀，他又能够流传到后世，利益后世的众生。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佛法的流通啊，其中是没有阻碍啊，有人发心呢受持读诵演说修习，是令很多人很多人共同的学习这个法门，没有障碍，所以叫做流通，是意思。那么这底下就是法供养品呢和那个主雷品，这两品呢都是流通分。那么现在这一品呢是师弟欢音呢，他赞叹这部经的功德不可思议，劝人呢发心学习，他还能够护持供养啊。这一段经这一品经是这样的意思的。这个法供养的怎么讲法呢？这个法当然就是现在这维摩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微妙的佛法啊，这个第一地诸法实相的佛法。这个供养什么意思呢？供啊就随你所需要的供给你，那么养就是滋养啊，比如说我们吃的这个饮食，你给他饮食能滋养你的生命，使令你健康无病啊，精神呢、强旺盛，能有所作为，那么这就叫做供养。但是现在说是不是食物的供养，一般说是财布施，就是财的供养，现在是说法的供养，就是用佛法来供养啊， 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呢学习这一部经的佛法，能增长自己的善根，增长自己的法身慧命，使令你的法身慧命啊渐渐的增长，渐渐的圆满，能够得无上菩提。那么这就叫做法供养。你或者自己呀、如法的修行啊，那么就是你自己供养你自己。你如果能够啊欢喜这一部经，你常常的学习，而又能够弘扬这部经呢，你就是供养一些众生了。你自己供养也好，你供养一些众生也好，那你这样做呢，随顺了十方诸佛的慈悲心的意义，也就是供养诸佛了，十方诸佛皆大欢喜，所以也就等于是法供养诸佛了，所以叫做法供养品。二十四地欢言于大众中，白佛言：世尊，我虽从佛即闻如是利，闻百千经，未曾闻此不可思议自在神通决定实相经典。这是啊，赞叹这一部经不容易听到啊。而是就是前边这一品讲完了，这个时候，这个四谛幻音，这个四谛幻音呢，以前讲过啊。世界四谛幻音呢，这是简单说的，说印度话也完全说叫释迦。